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2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天宇的文章，为精进弟子另外空间所见。我于1997年得法，那年我18岁。得法当天，我的天目和天耳全开，从此即使是在睡梦中，我的大脑都会保持清醒的状态，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许多梦对我而言就是和另外空间的接触，甚至有时只要我一合眼，元神马上就能进入另外空间，主意识能看能做很多事情，非常真切。可是我从得法就一直惰性很强，玩心很重，很少学法，几乎没有练过功，可以说是非常不精进，因此层次提高得很慢。另外空间对我的干扰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我经常被各种奇形怪状、恐怖恶心的鬼怪、魔、动物恐吓，他们虽然伤害不了我，却总能把我吓得寒毛直竖。他们目的就一个，就是威胁我别学大法。我虽然经常半夜被吓得惊叫而起，但从未有过放弃修炼的念头。大法已经深深地在我的生命中扎下了根。后来随着修炼层次慢慢地提高，这些恐怖的生命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屋子的法轮、金灿灿的大佛、另外空间美好的景象和生命体，还有五光十色的转法轮，甚至在我的眼角里还有真、善、忍三个字。当然修炼状态不好时还是会遇到干扰的，但已经少了很多，而且只要精进一点就能摆脱干扰。就这样我停停走走的过了两年，直到1999年大迫害的降临。一、转化的下场。其实在99年迫害之前，我就已经在另外空间看到了一些景象，只是那时还不能理解是怎么回事。我看到天上的神在激烈的争吵着，现在悟道应该是为正法期间的选择而有了分歧，还看到蓝色的地球忽然转的速度加快，并且变成了红色，现在明白了是时间的推快和红色恐怖笼罩了全球。在邪恶迫害大法的初期，我因上访被绑架到教养院非法劳教，起初因为正念很足，不配合邪恶，经常看见师父的法身在我身旁守护，我纯净的心经常会正面影响到一些邪物不太深的人，使他们摇摆不定，因此我被关进小号隔离。当晚我梦见一艘巨大无比的法船停在海面上，师父巨大的法身就站在船旁，船上有好多穿着唐朝服饰和穿着袈裟的人在打坐，可也有好多人在从船上向下跳。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和师父走。念头一动，一瞬间就坐在大船上，随即立刻醒来，脸上已经泪流满面。我知道无论上船也好，下船也好，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而师父一直在等待着我们。然而个人修炼期间的不扎实，使我不能够完全否定这场迫害。劳教所中漫长痛苦的煎熬好像永无止境，而我的心越来越矛盾，并不是我相信了那些邪物的鬼话， 而是因为每天都看到身旁坚定的大法弟子被残酷的折磨，这对于我而言是最大的精神摧残。我看不下去，却因为怕心痛苦地忍耐着，保持着缄默，甚至不敢站出来说一句话。我在愤怒的同时为自己的懦弱而惭愧，最终我选择了逃避，以假装妥协的方式换取自由，并决定出去后一定要揭露邪恶。就在我给邪恶写完悔过书的当晚，我梦见好多人在练第一套佛斩千手法，招呼我也过去一起练，我也加入其中。突然发现他们的动作变了，虽然姿势很像，但绝不是大法功法中的动作。我急忙纠正他们，他们却变得面目狰狞，缩手拿尖刀一哄而上，把我包围，向我的天目猛刺。我急忙睁眼，天目依然疼得要命。从那以后，我的天目受伤了，再也没看见法轮、师父的法身和美好的另外空间，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阴鬼、毛虫、蜘蛛盘踞在天目的部位，睁着眼都能看到。我知道自己是一落千丈。从劳教所出来后，我出于怕心，孤身在外流浪了一年，身边没有大法的书记，没有和任何同修的联系。我被大染缸污染得极快，整日为生计奔波。在这一年中，我几乎每晚都没法入睡，只要一合眼，就被密密麻麻的蛆虫、蛇包围缠绕撕咬。他们钻进我的耳朵和嘴里，不停地蠕动，让我恶心的要吐。他们还穿透我骨头、肌肉，让我疼得只想掉泪。身下还有无数双手，透过床伸出来向下拽我，用尖刀捅我，我却无法动弹。唯一的办法就是奋力睁开眼睛，从另外空间挣脱，回到这层空间才能暂时感受不到这些痛苦。当时我知道另外空间的身体一定在承受着巨大的迫害，我只能无可奈何地消极承受，同时也为自己的妥协转化而后悔不已。二，发正念。后来我终于突破了怕心，回到了家，发表了表示自己要重新修炼的严正声明，知道了对于迫害是可以用发正念的方式来铲除和否定的。于是我开始了自迫害以来的第一次发正念，那个过程至今仍记忆犹新。立掌不到两分钟，我就精疲力尽地倒在床上昏睡过去，不久就感到有人碰了我一下，说这个弟子昏倒了。另一个声音说我们帮他，随即就听到鼓声震天，冲啊的喊声阵阵，好似两军交战。我着急，身子却沉得动不了。不久声音渐无，美妙的乐曲在身边响起，我顿时全身无比轻松。这时刚才的声音又响起，不要灰心，要努力赶上来呀，我们先走了。接着就是齐刷刷的脚步伴随着齐齐的勇狮的声音，大概内容是描述另外空间正邪大战的情况，渐渐远去。这时我才睁开眼睛，脸上已经布满了泪水。这次的发正念对我震撼很大，在以后的发正念中，我几乎每个整点都不落下，因为我十分清楚有太多的邪恶等着我清理，尤其是自身空间场更是堆积了大量邪恶的生命。同时我也发现了自己居然能在发正念时看见邪恶的数量，虽然不是看得很清楚，但是却能帮助我及时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在此我要提醒刚刚从劳教所和监狱出来的同修，在重视发正念的同时，一定要重视结印清理自身空间场。因为我看见凡是曾妥协或在劳教所、监狱被长期关押过的学员，他们自身对应的空间场都是布满了邪恶生命的，就是那些不好的思想念头、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他们都是生命的形式存在，每时每刻都在迫害着学员的身体、五脏六腑和干扰着学员学法精进，一定要将他们铲除。我刚回到家的那段时间都是整晚整晚不间断地清除他们，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清除得差不多，同时一定要多练功。有些邪恶是相当庞大的，我因为从前偷懒不练功，总是在每次发完正念后立即累得倒头大睡。平时练功少的学员发完正念后经常会感到很疲倦， 因为有的邪恶是相当庞大的。虽然现在邪恶的数量少了，但那是相对所有大法弟子而言的。而这些仅剩的邪恶生命恰恰集中到一起了，而且是主要集中在长期不发正念和不精进的弟子的空间场。我们的佛法神通是要用强大的功力来加持的，威力越大，相同时间内铲除的邪恶就越多，所以一定要坚持练功。其次就是发正念一定要清醒，不要昏睡过去，否则有时会使另外空间身体受伤，或者造成空间场出现空隙，使邪恶趁虚而入。三，不精进等于杀害众生。正法开始后，我的元神经常会跑到自己不同的世界里去。在一个世界里，我曾看到过一个仙女教那里的孩子们唱大法歌曲。我学法的时候，那里的天空就会放射出万丈光芒，整个天空会回荡起我学法时心读的声音，然后孩子们就会欢呼着上课了，上课了，跑到一个专门的地方聚精会神的听法。我要是溜号了，他们听见的就是模糊不清的声音。我要是停止学法，光芒和声音都会消失，孩子们就会很失望。所以以后我学法时一走神，就马上告诉自己众生也在听呢。如果学到一半想停下来，一想到众生失望的样子，就又坚持下来了。随着正法进程加快，我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世界都是美好的。有一次我到了一个世界，那里大部分众生对我和大法很仇视，其情况很像大陆不知道真相的常人。我一说大法好，有嗤之以鼻的，有冷嘲热讽的，我就很诧异，怎么众生还有这种态度呢？难道我看到的是假象？突然天上出现了两个太阳，接着是三个、四个，刚刚还在讥讽我的人们立刻都抬起了头，看着这令人奇怪的现象。太阳越来越多，到了九个的时候，太阳开始向下飞，掉下来一个就是一大片地面消失，人们开始惊恐起来，疯子般的尖叫着到处跑。接着是一个接一个的太阳砸向地面，我眼看着这个世界里成片的建筑，成群的人如烧纸般的灰飞烟灭。当最后一个太阳掉下来时，星球顿时裂为两半，我惊慌地用手去合上已经两半的星球，但没有用，上面已经一个人都没了，只有滚烫的星球在我手中，我的心难受极了。这么多生命就这样活生生消失在我的眼前，我甚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久，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第二个世界，那里的人们都很自私、冷漠，和现实世界的人是一模一样的。那里也有学校，也有一个我，也是很多人不理解大法。就在我因为他们对法的误解而和他们辩解的时候，发现天上出现了两个太阳，我吓坏了。因为有过一次的经历，我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我拼命地大声喊，大家快跑呀，人人都用很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以为我有病。这时第三个、第四个太阳陆续地出现了，接着是蓝色天空像天文台的屋顶一样缓缓裂开，黑色的虚空出现在眼前，天上的太阳一个接一个地下落，好多人没等反应过来就消失了。接下来就是从天而降的大水，海啸般疯狂摧毁着一切。看着惊慌四逃的人们，我想救他们却无能为力。很多人在被冲走的一瞬间都用那怨恨的眼神看着我，我的脑中立刻接受到了他们的意思，为什么你不精进呢？否则我们是不会死的。我顿时被这个事实震惊了，这一切是我造成的。很快所有那个世界中的人都消失了，只有我孤零零地躺在冰凉的水里，旁边泡着成片的死尸，一闭上眼，脑海中就浮现出他们临死前绝望责备的眼神。此时我终于明白，这就是我的世界，死去的就是我的众生，因为我的不精进导致他们还没来得及同化大法就被销毁了，是我的不负责害死了他们。痛苦、内疚、自责、后悔一起涌上心头，我都有了不想独活的念头。这时黑色的虚空中飞来两个巨大的神，他们安慰我说， 以后只要精进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并告诉我他们要重新造这个世界了。说完就把周围的宇宙尘埃在手中不停地旋转，变成了星系。再过一会儿，一个新的宇宙诞生，一切都变成了新的，但就是没有众生了，失去了就是永远的失去了。如果说前两次目睹众生的死亡让我很痛心，那第三次简直是痛不欲生的。又一次，我来到了一个即将要淘汰的世界，那里的众生并没有变得十分坏，甚至好多都是非常善良的，有很多很漂亮的孩子，好像都认识我。在我和他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全身冰凉，我顿时有了不祥的预感，急忙望向天空，果然天上出现了一个星球，不是太阳，是阴冷的感觉。接着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我的身上越来越冷，周围的众生好像知道要发生什么，他们的眼神是复杂的，既有怨恨，又有对我的感情，他们好像明知道要死去了，但没有人逃跑，而是围向了我，看我会如何做。我这时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拼了命也不能让他们死去。我大声喊着，我是不会让你们死的，我绝不会让你们死。他们依旧用怨恨却不像怨恨的眼神看着我。天上星球越来越多了，已经挤满了天空，并开始向下滴水，我身上已经冰凉了。接着星球开始向下掉，掉下来一个，没等落地就被我打上天，再掉一个，我又给打上去。这些星球都是带电的，我知道绝不能让它们落地。天上星球越积越多，越掉越快，滴到地上的水已经淹没我的膝盖，我开始应接不暇，筋疲力尽。我还是不放弃地挥舞着已经被电麻的双手，嘶喊着，不许害死我的众生，他们不能死。漫天的星球已经压到了我的头顶，我就用手顶着。这时众生的眼神开始发生了变化，怨恨一点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感动、伤心、无奈。我知道他们感受到了我想救他们的那颗迫切的心，他们感受到了我甚至想替他们死去的心，因此不再怨恨我了。无奈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无力改变他们要被淘汰的事实。有的众生依然地向我走来，也迈入水中，打算和我一起顶住下压的天空。我大声喊着，回去，别过来。我知道这些星球对他们是致命的，但已经晚了，好多人都被星球给电死了。死前痛苦地抽搐着，我的心也抽搐着，嘴里一遍一遍地喊着，不，不。有一个女孩临死前对我说，你要起来练功啊，不要再睡觉了。我哭着说，好好，我一定练，我马上起来练。接下来就是大面积的星球的下落，我不忍再看下去了，就出定了。我趴在床上嚎啕大哭，心如刀绞，不断地祈求着师父救救他们。我后悔啊，为什么平时不精进，等失去的时候才后悔呢？此时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上帝在降洪水于世间之前还嘱咐诺亚尽可能地救人，也明白了为什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要替那些犯罪的人求情，明白师父为什么一再地延长结束的时间，那是因为无论众生如何变异了，如何的不理解他们的主，慈悲的神怎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众生，他们的子民被淘汰呢？众生为什么会死呢？我是这样理解的，正法开始，宇宙在更新，新宇宙在不断形成，旧宇宙在不断解体。旧宇宙中只有同化了法的部分才能达到新宇宙的标准，才能进入未来。我们在不断学法精进的过程中，自身所应该承担的宇宙也在不断的同化着大法。然而随着正法进程加快，没来得及同化法的部分是不符合新宇宙的标准的，就要随着正法的弘誓而解体淘汰掉。要想保护那里的众生，只有精进再精进，跟上正法进程，让众生尽快同化大法，才能让他们的生命得到保障。所以做好三件事是无比重要的，关系到你的众生的去与留。其实正法结束的时候，每个在法中的大法弟子都会圆满，但是当你回到自己的世界的时候， 如果你看见的是寥寥无几的众生，那你的圆满也不是真正的大圆满了。待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自我，主动交心是消除间隔的关键。我身边几名同修和另外几名同修形成间隔已有多年。以前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对方和开天目同修来往频繁密切，悟出一些东西不在法上，讲真相救度众生也不精进。开天目的同修每次来时，我心里总是生出一种警觉，同修啊，千万别悟歪了。在一起交流时，我总是先发言，谈如何讲真相和三退的体会，滔滔不绝，似乎只有我做的最正。当对方提出不同看法和认识时，我总是憋不住敲打几句，这在法上吗？这在法上吗？甚至有时搞得不欢而散，心里觉得对方离法越来越远。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多年，以致影响了我们整个地区大法弟子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外地个别同修也知道我们地区大法弟子中有两种不同认识和状态，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一天天，一年年，间隔越来越大。同修之间经常议论的是，某某某又说了什么，某某某又在搞什么新花样，始终形成不了一个整体。有时我想，只要在大法中修，师父有的是办法改变他们，总有一天这些人会回头的。有几次在练功时，面对师父的法相，想起同修没有跟上正法进程的状态，我不由心酸流泪。我在心里默默地跟师父说，师父，这些同修不完了吗？当正法结束时，他们怎么办？怎么办？之后我又向明慧反映情况，就这样我一直想改变对方，结果间隔却越来越大。看了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之后，我震动很大，心里很酸。对照师父的讲法，我悟到自己差距太大了，我想是该去这个心和改变这种状态的时候了。这时我开始认真严肃地找自己，发现这些年对同修的怨恨和指责都是在衡量对方和修对方，并没有在这种状态中修自己，用维护大法的心做掩盖而没有提高上来。记得有一次开天目的同修又来了，当时二三十个人，我觉得这是一次纠正大家在法上走正的好机会，于是谈了许多自己是怎样讲真相做三退的体会，意在引导大家跟上正法进程。当时几十个人就都听我一个人讲，大家都静静地看着我。我想，你们为啥不讲？是因为你们没做啥，讲不出来。有一种在人之上和唯我独尊的欢喜和显示心态，这种状态能带到天上和佛道神争斗吗？我在冷静地找自己的时候，一下子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恰恰是自己，证实自己，表现自己，强调自己，显示自己，这颗心还小吗？看到这些问题后，我一下子似乎明白了许多和提高了许多。发正念时加上强烈的一念，铲除我和同修的间隔，让自己内心那些不舒服的因素彻底解体。尤其是过年前后，我又一次学习了师父在国外的部分讲法，心里亮堂了许多。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 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从来不重视看自己。别人修好了，你又怎么样？师父不是盼你再修好吗？你为什么不接受意见，老去看着别人，却不向内修，找自己呢？师父还说，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别人。有了问题呢，不要去说谁对和谁不对，问题出现，大家要互相帮助，想办法解决。在不断的找自己中，我的境界有了很大的突破和提高。以往把对方看重的那些事，在眼前变得越来越小，比重越来越轻，怨恨越来越淡。当我周围同修再谈起对方的一些不足的表现时，我立即强调说，修自己，一定要修自己，要多看对方的好处。对方即便是常人，我们也要慈悲他啊，何况他是我们珍贵的同修。我的改变也影响了周围的同修。在放下自我后，我觉得还应该往前再迈一步，找他们面谈。我抱着一个真诚和善的心，主动找他们交谈。我想我必须迈出这一步，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要达到师父所要求的标准，不能让师父操心。于是我首先找到甲和乙，在谈了许许多多之后，我说，过去我一直认为你们错了，不在法上，一直在向外看。假如说你们真的错了，我做到了像师父说的那样，用宏大的慈悲去宽容你们和理解你们吗？这些年总是怨怨怨，不是像师父说的那样多看人家好处，少看人家不好处，眼睛总是盯住你们那点人的东西不放，几年了总是这个状态。同修甲说，我知道这些年你总是担心我们落下，其实有些事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生命的不同来源之处有不同的特点，在人间表现肯定不一样。就拿讲真相来说，你是直来直去的讲，我是智慧的讲，只要有机会和场所我就讲几句。我敢说，当正法结束时，我做了我该做的。和甲同修相识十多年，今天才有更深层的了解，我心里感到很热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这时乙同修接着说，是啊，我们在自己的环境中做好师父要求做好的三件事，就是一个合格的弟子，不可能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店员都知道大法好，恶党坏，有的已经开始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当同修有困难时，我们总是默默地在帮助，而且讲了几个感人的事例。正在交流时，丙同修来了，他是我曾经意见最大的一个。我在诚恳谈出过去我对他们的一些观念上的认识和现在改变的认识后，丙同修十分感慨。其实这些年，我们三件事一直做得比较稳，也很充实，不像你过去的看法那样。如果你想改变我，而我又想改变你，其结果不但谁也没改变谁，反而隔阂越来越大。接着他举了许多讲真相三退的小例子。在听他讲期间，我忽然觉得他这些年一直在心里理解我、原谅我和宽容我，在一些事情的认识上不直接和我顶，他祥和的表情和心态使我很受感染。他说，我从没想过自己将来在多高位置，一切有师父安排，作为弟子一定做好该做的。我成立了一个小厂，不是想多挣钱改善生活，我的生活很简单，而是想有一个更多接触世人的机会，能救度他们。他的话打开了我许多心结。既然同修做得这么好，那么为什么我，包括我周围部分同修，对他们看法那么大呢？
静心思考有几个方面。一，学法不扎实，没有无条件的找自己，找自己。其实，师父的法讲得很透，只是我们在学法时不对照自己，而是用法去衡量别人，这是修炼人之大忌啊。二，常常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放大看，而这种假象又不是对方的实质，看了后再跟别人讲，不修口而导致影响越来越大，不是像师父说的那样，遇事先找自己，然后善心帮助别人，对同修缺少真诚善良和宽容。三，总是固守人的观念不想改变。其实师父也多次讲过，同修之间意见不一致时可经常交交心，然而我总是难以迈出这一步。当我和同修们交流后，感觉心里很轻松，有一种境界升华的彻悟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澳洲大法弟子读师尊淘沙新经文的一些感想。我是从大陆来澳的大法弟子，1998年10月开始修大法的，2007年底来到澳洲，在出来之前就到网上去看各种大法相关的信息，碰巧就打开了一个网站，粗略的看了看就觉得有问题。其一，常人的情很重，男女之情啊等等，层次很低。其二，那个网站竟然明确提出否定明慧网。其三，里面大谈功能，包括盗用师尊女儿名字等等，看起来更像是武侠小说中的粗制滥造。真修弟子都知道，师尊从发表新字明的诗时，就明确指出要给我们大法弟子树立一个值得信赖的网站，就是明慧网。几年来，明慧网已经是我们第一时间获悉师尊新经文和讲法的重要渠道，也是大法弟子比学比修的主要信息交换平台。明慧周刊等大法弟子修炼交流文章已经成为我们做好三件事的重要参考资料。对明慧网的否定，不是很明显的就把这个特务网站的邪恶基点给暴露出来了吗？而且师尊在讲法中明确指出功力和功能的关系，一个从大法中修出的觉者，更多的是看他对大法法理的理解和证悟，而不是他出了多少神通和功能。这个网站的东西有悖于大法的法理呀。于是我当时就觉得那个网站有问题，立刻将这个网页关了，而且心里很坚定有一念，将看到的具体内容忘掉。今天看了明慧网上发表的师尊的淘沙经文，我深感师尊宏大慈悲。在大陆我也有过切身的教训，有两三个月学法小组的同修因为传递明慧网资料受到恶警的迫害，失去联系，我自己也被人心隔着，没有办法看到明慧信息，加上每天接触的都是常人，没有实修，不知不觉就掉到一个很不精进的状态。后来正念从洗脑班上闯上来的同修心痛地问我，你怎么能不看明慧网了？至少每星期的明慧周刊要看呢。他从正念中说出的话语至今还在耳边回响。在澳洲这个自由宽松的环境里，同样也在考验着每一个大法弟子和学员。我也发现重视学法经常上明慧网的同修，在做好三件事上明显要精进一些，在卖神运票、速将案、促三退以及向内找等方面做事更加主动积极。有些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看到明慧网信息的，也很少见到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体会的学员，人心就多一些。平时在澳洲我们小组集体学法时，有些同修谈到的那些没有及时救度过来，仍对大法抱有不好想法的人时，忍不住热泪盈眶。今天我看到那些受到特务网站影响的人，心里也很难过，真心希望他们能够挽回损失，走回大法中，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呐，
一定不要在最后的正法时候做出让自己众生都痛心的事情啊。最后希望所有的同修都能学好法，以法为师，大法能破一切执着，大法是指引我们过好今后修炼路上仍然可能出现的考验的明灯。希望能够重视和理解明慧网的重要作用，多从明慧网上看到我们的同修未来的佛道神们在修炼路上的正念正行，能够让我们找到不足，能够让我们共同提高，也能让我们及时了解全世界的大法形势，为我们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而最大的发挥自己的作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对个人成就的执着。我一直在业余时间和同修们制作一些讲真相的图片和影视片在网络上传发，因为其中有不少作品是自己独立制作出来的，所以自己常沾沾自喜，感到很有成就感，而自己这种强烈的显示心、争斗心、得意洋洋的心，无形中使得和自己配合的同修也不满足于大家配合，而逐渐倾向于个人制作作品。自己起初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觉得个人制作可能更有利于多出作品，但是逐渐的我感到了不对劲儿。首先是从我个人的状态中反映出来的，我逐渐不想管项目组的事情，也想个人多出些作品。到后来我逐渐发展到我萌生了离开项目组寻求个人发展的想法，我意识到这种状态的不对，于是开始找自己的原因。我想我是不是争斗心太强了，我决定放下心来继续做好自己该做好的工作。但是接下来我发现很多同修们的注意力已经逐渐的被发表作品和成就吸引过去了，很多的工作需要同修们配合，可是却没有多少同修愿意关注了。我感到着急，但是却力不从心。我又接着找自己，我想是不是自己有妒忌心造成的呢？我努力修自己，找自己的原因，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状态并没有改善，很多工作还是开展不起来，同修们也不太关注。我干着急，但还是没有办法。最后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弟子真的是无能为力了。于是我决定暂时离开项目组，因为当时觉得可能是自己有问题，打算退下来冷静冷静。我下了这种决心后，心里并不怎么轻松，因为连日来为了项目的事情，我一直没休息好。我想还是先什么都不管了，好好睡上一觉。我躺下之后就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和我的朋友们在做一件很有意义很重要的事，而一伙坏人一直想要让我和我的朋友们停止做这件事，但是因为我们一直做得堂堂正正，坏人们也没有办法。后来这些坏人找到了我朋友们的一些弱点，把他们控制住了，随后又利用我的朋友来胁迫我，结果最后我也屈服了。在梦中我问我的朋友当初为什么听从他们，然后我就从梦中醒来。醒来后我立刻警醒道，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了邪恶想让我们走的路，如相互之间不配合等。现在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单单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体上有漏，而这个漏就是个人的成就心。我想到师父反复强调让我们放下自我，师父还说过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但是因为我们的争斗心、显示心、对个人得失和成就的执着，最终导致我们不再注重整体上的配合，而注重起个人能力的高低。其实我们个人的能力都是源自于大法，
而大法给予我们这一切，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救度众生和证实大法。我们能够做得好，这不是我们了不起，而是大法的能力大。如果我们从而注重了个人的能力和得失，就会偏离大法，就会在无形中演变为证实自己。虽然表面上看是证实大法，而实际不知不觉中已经把自己的成就放在了大法项目的整体之上了。如果我们想把项目开展好，尤其是要清醒理智地把各个方面兼顾好，就必须注重修自己，放弃执着自我的心。即使项目是让我们做很小很不起眼的工作，我们也应该认认真真、尽心尽力地去做好，而不是去追求那些华丽的贡献，真正脚踏实地地修自己，心心念念想的是大法项目的整体。只有我们能够放弃更多的自我，才能在项目中配合得更好，才能在救度众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上体悟，希望能给那些仍然沉迷在成就假象中的同修们一个当头棒喝。希望同修们尽快静下心来，看一看自己可能疏忽的地方。希望大家在未来的路上能努力配合得更好，减少损失，也借此心得给其他参与项目的同修们提个醒。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三篇文章，与参与真相资料编辑的同修的交流。讲真相劝三退，不要带有常人心，去掉满足心，抓紧救度更多众生。首先请听明慧真相资料编辑组与参与真相资料编辑的同修的交流。针对近期真相资料中出现的一些较普遍的问题，在此与参与编辑的同修切磋，共同提高。一、雪灾和大劫难不是一回事。今年年初，中国南方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雪灾，损失严重。修炼人都知道，天灾乃是人造下的业力所致。大陆在恶党的统治下，道德急速下滑，特别是恶党及其追随者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招致天怒人怨，神佛给人宵夜，也是对人的警示。对于大法弟子来说，我们可以适当通过刚发生的雪灾提醒世人反省自己，同时劝告世人三退保平安。但这不是我们讲真相的重点，不需要高调渲染，因为这场大雪灾与最后淘汰人的大灾难是两回事，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有些材料中一上来就是大灾难来了，大淘汰来了，这是不合适的。目前部分受邪恶宣传蒙蔽的常人对大法的一个误解就是，觉得我们宣传迷信，神神叨叨，这样一来他们也许更反感，而不想再读下去了。师父一再提醒大法弟子，讲真相不要讲高，我们讲真相一定要用常人能够接受的方式，理智地去讲，去救人。在内容上还是要把住基本真相，即法轮大法的美好，大法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事实，揭露恶党抹黑法轮功的谎言，国际社会的正义支持等等。二，神韵晚会中的歌词不宜随便引用。很多真相资料把神韵晚会的歌词全文抄录出来讲真相，这样做不太合适。大法弟子要用自己的方式证实法，救众生，大法弟子不要把神韵歌词随便拿来使用。另外，在大陆真相资料中的神韵晚会的报道，一是配合大陆大法弟子发放神韵晚会的光盘，二来很多内容也是直接在讲真相。 比如有关观众对法轮功内容的反响和支持等。也有的报道纯粹是从艺术和文化的角度报道。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增强讲真相的效果，我们一般会加上神韵艺术团是由海外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们组成。三，退党信息需要一定的铺垫。关于劝退、退党信息和语气强烈的论述性文章，不宜放在小册子的开篇，对受蒙蔽很深的读者来说不容易理解，反而有可能把人推走。真相小册子中比较理想的顺序是先介绍大法的美好，或者启发性的贴近读者的短文，海外大法受欢迎的情况，当地迫害事例等，然后过渡到揭露恶党的邪恶本质，最后谈到退党，比较水到渠成。有些传单大部分为退党信息加恶报和一篇神韵晚会的报道，这样的传单内容有失平衡。除了个别以劝退为主的资料，如纵观天下、觉醒等，法轮功真相资料仍要抓住讲述大法美好和揭露迫害的主线。而且如果没有恶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的事实的报道和对恶党本质的揭露，常人就不容易理解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劝退，反而认为这是在搞政治。四，关于善恶有报的报道。最近很多传单刊登大篇幅的恶报，需要注意同一个材料应该有迫害事实作为基础，这样让人更能理解恶报的原因。还有，恶报要选有利的，最好避免选未成年的孩子遭报的例子。当然，我们修炼人知道，业力会从祖辈上往下积，作恶会殃及家人，但是常人不易理解，尤其是当恶报发生在小孩身上，也不易选恶人遭双规之类的报应，因为其中很多是邪党恶人的互相倾轧的体现，似乎与我们要揭露的恶党的邪恶不合拍。另外，在报道的陈述上需要体现大法弟子的善，有空间的话建议加上类似这样的话：恶报并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所愿意看到的，写出来不是为了仇恨，是希望仍在参与迫害者能够警醒，引以为戒，正视自己的危险处境，立即停止罪恶行为，并将功补过，赎回自己的未来。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最近真相资料中也选用很多。需要提醒的是，这样的福报故事虽然能拉近与常人读者的距离，也是告诉常人大法好的一个角度，但毕竟不是我们讲真相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在同一页资料上还登有大法弟子受严重迫害的事例，常人恐怕难以理解，建议多选用祛病健身、道德升华的修炼故事，还有世人支持大法得福报的事例，来反映大法的美好。五，关于护身符、书签等真相资料。护身符、书签、真相卡片、年历等赠送给常人共保存的资料，可以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字样，不能用法轮、师父的照片，也不宜用佛像或菩萨像，可以用大法弟子练功或莲花等图形。欢迎广大同修反馈交流，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救人的真相资料做得更好，发挥更大的作用。
Thank you.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劝三退，不要带有常人心。前几天在街上看到了很多大法弟子贴的真相传单，有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的，有劝三退的，也有常人中的有识之士写给中共头目的公开信，还有什么临时政府的公告等等。这些传单引起了市民们的广泛议论，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影响，甚至有人借此攻击法轮功有政治图谋。对于这种情况，我想谈谈我的看法。我们讲真相，什么是真相？真相就是法轮大法是正法，他只是要求他的弟子真心修炼真善忍，做一个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超出常人境界的人。修炼法轮功只是一种练功形式，一种精神信仰，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也不参与任何政治。而信仰自由也是中国宪法规定了的，应该是受法律保护的。中共邪党在1999年720以后，对于法轮功的一切宣传都是造谣污蔑和恶意中伤，尤其是天安门自焚案，更是江泽民集团蓄意导演的一场栽赃迫害法轮功的伪案。直到今天，法轮功弟子仍然还在遭受着中共邪党的监视、跟踪、抓捕、洗脑、罚款、劳教、判刑、强奸、注射破坏神经毒药，甚至被活摘器官、折磨致死等非人的迫害。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把这些真相告诉世人，让他们真正明白法轮大法是正法，中共邪党则正在干着伤天害理的罪恶之事，因此天必定要灭他。当世人都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他们就不会听信中共邪党的谎言，就不会去仇视和反对法轮大法，他们也就因此而获救。这样一来，我们讲真相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至于那些要改革、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等事，则是常人中的事，不是我们大法弟子要考虑的。而大法弟子传九评、劝三退，却不是常人所说的那种搞政治，那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一方面。大法弟子通过广传九评来让尽可能多的世人看清中共邪党的真实面目，让他们明白上天绝不会容忍这个作恶多端的邪灵继续作恶，总有一天要灭掉他。为了不至于到天灭中共的那一天一起被灭掉而为中共邪党殉葬，至于中共邪党的命运究竟如何，则由天定，与我们大法弟子无关。我们只是在救人，而救人的事则是我们大法弟子责无旁贷的使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满足心，抓紧救度更多众生。以前我讲真相劝三退，总是要记着我劝退了几个人，当然只要他们愿意三退，我都是很快上网给发表三退声明。几年下来算一算，经我讲真相同意三退的人大约有500左右了。渐渐我产生了满足感，心想自己属于上班族，在私人企业打工，连周六都得上班，每天要学法练功发正念，常人的工作还得做好，家庭各方面还得处理好。虽然和勇猛精进的同修比做的是差，可与那些没走出来的学员比，还算得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由于以前曾被邪恶迫害劳教过1年半，回来后每逢所谓的敏感日，都会遇到来自公安局、派出所、610、街道等等不同方式的骚扰。他们知道我家电话和我的手机号，偶尔还打来电话询问我的近期情况，还曾上单位和家里查抄过电脑及抄过家。这也使我产生了差不多见好就收，该平静平静了，别太显眼和突出了，讲得太多如果让恶人察觉到被绑架就不合算了等等的怕心和错误想法。满足心和怕心几乎让我停滞不前。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对我触动很大，师父的话使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主要是存在怕心、懒惰心，归根结底是私心。把讲真相劝三退的多少当作是能否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标准而讨价还价的筹码，在有限的时间空间中
自己劝三退的人数不算多，也不算少，等大法弟子圆满时，起码不能把我落下，我也别冒尖，免得枪打出头鸟，招来邪恶的再次迫害，就是想在保证自己在名利情各个方面的利益不受太大损失及身心不受到迫害的情况下救度众生。这些明显的都是旧宇宙唯思唯我的因素造成的思维方式和做事的态度，自己的慈悲心善心是打了一定折扣的。表面上讲真相劝三退的事也在做，实质上根本没有修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到救度众生完成实前大愿兑现大法弟子誓约的行动中。当我深挖并看到自己思想意识中存在着的思的根源后，以后讲真相时，我就只记着还有哪些没有听到真相没得到救度，而不再每天数着我退掉了几个人。我仔细想还有哪些人没有三退时，我想起来了，二姐一家两年前都明白真相办了三退，可当时他的儿媳妇还没过门，没给他讲过真相。因为现在两家离得太远，我就给他发去一份讲真相劝三退的电子邮件信，可信被退了回来，退回的原因是有政治敏感内容被隔离。这时我才想起来，二姐的儿媳妇在全国最大的网络公司上班，这封信会不会被他的公司举报，网络特务能不能查到我的 IP 地址等等，一系列担心又冒了出来，我应不应该放弃对他讲真相呢？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对澳洲学院讲法中的法，师父的话敲醒了我，激起了我的责任感、使命感，怕什么？大法弟子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救人的事，邪恶怎敢迫害？于是我顺势拿起了电话，打通了对方的手机，对方听完真相后，高兴地表示退出邪党。我的大学同学是位高级将领的儿子，几年前得了脑溢血，造成半身瘫痪。我通过我的同行给他搞到了最好的治疗药物。他妻子来取药时，我边讲真相边试探着劝其三退，不料他妻子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家那口子一直念叨着上哪里去把蒙古党退了，这回可找到地方了，赶紧给我们全家都办了吧，共产邪党是彻底完蛋了，太坏了，太黑了，罪恶滔天。有一位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医生，前年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却说，我什么都不信，活一天算一天，死了两腿一蹬拉倒，共产邪党是不好，可他搞秋后算账，层层专制，你不管用什么形式脱离他，他知道后往死里整你，他就是这样整我的父亲的。前一段我从政见网上看到读耶稣预言后有感这篇文章，觉得这位医生在国外生活过，对耶稣应该有些认识，于是给他发去了此文。他看后不仅真心相信了真善忍大法，退出了邪团，从此还把我当成了知心朋友。某研究所副所长，我们是同行，我给他发去讲真相的资料，他看后却说，不就是法轮功讲的那一套吗？没啥用。今年他们那发生了特大冰雪灾，我趁时又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听后说道，看来你说的全是真的，好好，我相信，我退，谢谢。我公司的一位女同事与本公司一男同事谈恋爱，后来她得病回了老家，有一天她突然从老家打来电话给我说，因为得病那个男同事与她吹了，他想不开，说明天坐飞机回公司与那个男同事同归于尽。我了解这女孩的性格，敢作敢为，说一不二，可第二天她没来，晚上我打电话给她，她说不去了，我想过了，大姐，您都给我办了三退，相信大法的人都有美好的未来，与一个虚情假意的人搭上性命不值得。我已经十多年没回老家了，我的亲朋好友，大中小学同学，老同事、老邻居等等，还有许多不知真相的，我一定尽快回去，想到还有这么多的人没得到救度，真是感到时间不够用，时间不等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